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7人死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嫌疑人已经被逮捕。美国参议院考虑帮助幼年来美非法移民多项方案。另外，有美国军事高级官员说中国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高中生因违反纪律被学校开除后，涉嫌星期三在这所高中枪杀了17人，打伤16人。警察在学校附近逮捕了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克鲁兹被捕的时候没有进行反抗。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治安官伊斯雷尔说，克鲁兹使用的步枪是 AR-15 步枪及若干发子弹。伊斯雷尔对新闻界说，他一想到星期三早晨背着装有书包和铅笔的背包上学的学生现在却已不在人世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就感到悲痛万分。伊斯雷尔说，有12名受害者在校园内丧生，3名受害者在校园外被打死，还有2人伤势过重在医院丧生。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主导调查，当地警方配合。联邦局呼吁，任何人如有事件的视频、图片或者其他的证据，可上传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网站。电视画面显示，枪击事件后，学生依次离开那所学校，很多人高举着双手，表示没有武器。星期三的悲剧发生前，没有任何的预兆。一些学生对电视台说，事发前，校内一切看来正常，突然，火警铃声大作。他们说，他们离开学校建筑物的时候听到了枪声，一些学生跑回学校躲避，另外一些人则逃到附近的一家百货商店。美国海军派出了一艘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并且希望让周边的盟友和潜在的对手都知道这艘航母的使命。美军2月14日，也就是星期三，邀请了国际和地方媒体登上了正在南中国海大力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访问。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指挥官海军少将富勒表示，美国希望大家都知道美军正在这里运作，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说，我想很明显，我们在南中国海活动，而且我们直言不讳地这样说，我们没有躲躲闪闪，我们将靠港访问。菲律宾政府和军方的一些官员当天也登上了这艘航母参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被问到马尼拉当局是否欢迎美军在有争议的海域巡航。这位人士说，美军一直是菲律宾的老大哥，是菲律宾的军事盟友。五角大楼今年1月公布的国家新国防战略当中称，中国正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区霸权。中国国防部则对此做出了反驳，称中方在南中国海部署必要防卫设施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某些国家则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贸易制裁之际，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近期秘密会见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加紧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表示，中国似乎更愿意妥协，以避免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则是定于14日当天与美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帮助主导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此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于2月8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和川普总统会晤，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外界普遍注意到，据信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后退出党职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12月13日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中没有王岐山，表明他没有退休，令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还不想与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他说，
都是全都中国人谁不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说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政权决定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就是他是会就是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的。
杨中美还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所妥协，而其中中国更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些。他说，
我觉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接近妥协，他不也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底气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美国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继续妥协，中国方面的妥协的意愿更强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多有忧虑，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日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时表示，在考虑综合运用关税和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和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美国的移民政策动向方面，美国参议院正在考虑若干项有关移民问题的提案，重点是帮助那些幼年的时候被非法带到美国的所谓无证移民。有一些移民改革的建议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总统取消了奥巴马总统制定的有利于这些年轻非法移民的相关政策，并且让国会在6个月时间内制定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几个星期之前，川普总统提出了给180万非法移民最终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 为加强美国安全加大投入，限制亲属连带关系移民，并且在移民程序当中优先考虑有所谓高级技能的人。民主党主张把全面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的问题与设立立法解决暂时还受幼年来美暂缓地解计划保护的年轻非法移民，这些人呢，同时也被称为追梦者。那么美国国会呢，目前正在协商移民改革的相关法案，川普总统呢已经表态支持其中的一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正式得利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链式移民，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质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在开始讨论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已经得知了这项消息，那并且呢，原本在今天打算在1点钟要举行的简报会，也因此延期到2点半、到3点、到4点，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关系，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而因此取消了。不过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通过电话了，并且会提供联邦方面的救助来协助佛罗里达州来对付这个来应对这次的高中的枪击案。那么因此呢，说到今天虽然下午的新闻简报会是取消了，但是在今天的早上呢，却在白宫里面举行了一场这个关于移民的背景说明会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有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这个行政当局的官员出来说明。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透过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明呢，他支持这个参议院当中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版本。那么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格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而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格拉斯利法案，而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以及繁荣。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白宫官员还有行政官员呢，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当中呢，再次强调说，今天所有如果说国会通过的法案，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只要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白宫架构的四大支柱呢，川普总统都不会签署。那他同时又再度的强调所谓四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四大支柱呢，第一个是要终结链式移民，还有边境的安全，停止绿卡抽签，还有同年低迷者暂缓遣返法案，也是所谓的 DACA。 那么这个简报会当中呢，也说了说这个格拉斯利法案呢，也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官员提到说，终结链式的移民将可以来这个将未来的移民呢，将会以所谓的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的本身，还有你自己的小孩作为移民的主体，那并不包括你移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对此呢，这个就有白宫记者询问是说，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她的父母呢，目前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自己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是呢也常年的居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到底他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持有绿卡的身份呢？那么他们像川普总统要推动了这样子终结链式移民的法案，那未来像是梅纳尼亚第一夫人的父母亲这样的人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他不会来讨论个别的个案，所以并不告诉大家说所谓梅纳尼亚的父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过呢，他只是说现在的移民法是1965年代的老的法案了，现在是2018年应该要出台新的移民法案。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这个 MS-13 黑帮的危害性，认为说呢，移民的改革通过了之后就可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人民还有移民社区的危害。那对此呢，白宫官员也询问是说，如果说白宫官员的手上是否有所谓 MS-13 黑帮的这些人帮派分子的身份，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都是非法移民，还是当中人是有持有绿卡者，或者甚至根本就是美国公民，那你透过移民改革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 MS-13 黑帮的现象。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表示说，他们的确没有全国性的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呢，在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有200多个这个 MS-13 的黑帮是被抓了，那么在当中190个人 是外国人，当中呢有些是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就是包括像有签证或是有绿卡的外国人，那么有些人呢是非法的移民，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移民改革就可以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是移民法改革的议题。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几乎无异议的表决通过，开始就移民改革展开广泛的辩论。议员们希望能够达成意向最后的方案。然而呢，在移民改革的范围和实质内容上，党派分歧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占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可能为民主党人就这项充满挑战的辩论定下了基调。
现在是说到做到，努力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这表示要找到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通过、总统将会签署的协议，而不是仅仅发表一个观点。
现在并不是改变整个移民法律体系的时间和地点，相反，现在是制定一个范围狭窄的法案的时刻。我们必须投入每一份精力，找到一个能够通过的法案上。
预计接下来的几天，议员们都会持续这种散漫的辩论。同时，立法的最后期限正在步步逼近，这涉及到几十万幼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的命运。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终止了暂时保护这些年轻移民免受遣返的幼年抵美者暂缓递解计划，并且要求国会在3月5日前以立法方式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基础设施越加老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公布了其令人期待已久的$150,000,000,000的计划，要解决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问题。他同时呢与各州和地方官员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商讨这一计划。不过对于地方社区来说，这些钱不会很快到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匹兹堡的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历史性建筑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成为美国数以千计需要维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类似修复这座具有95年历史桥梁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地方社区来说，资金上都难以负担。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这个项目不可能上马。
我们需要它，每个地方都需要它，不仅匹兹堡和宾州西部，整个国家都需要它。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破旧，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能得到资金就太好了。
匹兹堡市官员盖伊·科斯塔表示，联邦资金支付了桥梁修复费用的80%，另外15%来自宾州，剩余5%来自匹兹堡市。这意味着耗资$1,900,000,000的这座桥梁工程，匹兹堡市仅需要出资$1,000,000。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10,000,000,000的资金。地方官员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我们建造了这些基础设施，却一点儿都没有努力去好好保养，什么都没做。
匹兹堡曾是钢铁工业重镇，但是像很多老城市一样，城市从市中心扩展到郊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被花在新项目上，没有多少钱维修保养老项目。
这和你的住房没有两样，你的屋顶开始漏水，你要是不管，你不管，一直不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更换整个房顶。
但是官僚主义使得过程变得缓慢。
很多资金从华盛顿批准拨付开始，直到资金到达地方，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经历4年的设计过程。
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影响近20,000人，这仅仅是一座桥。在一个拥有大约30万人口的城市，想象一下全国，由于整个进展的不便利，使用格林菲尔德大桥的成千上万通勤者，现在需要驶过以往安静的郊区。
这造成了如此的混乱，这么多干扰，我已经考虑卖掉我的房子，太可怕了。
由于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建桥资金，格林菲尔德大桥2017年10月重新开放，全美国58000座濒危桥梁在等待川普总统说服国会兑现他的竞选诺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报道。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川普政府公布了2019年会计年度的预算案。在白宫简报会当中，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近日表示，这份预算案有三大特点：第一，是要重建美国的军队；第二，要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第三，是要终结政府的浪费。但这份预算案将会大幅度增加美国国家赤字，高达10000亿美元。有关这个方面的详情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推出了这个白宫的2019年的预算案。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份新的预算案呢，有三大支柱。第一个呢，就是要重建美军；第二个是要刺激经济；第三个呢，是要在这个减少并且终结政府的这个浪费。那么在这个新的预算案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川普总统与许多各州的州长，还包括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一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美国的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说，在这个新的这个预算案包括了4万亿美元当中，有1.5万亿是要用在基础建设上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谈论这个预算案当中的基础建设。
华盛顿将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路障，现在华盛顿将成为你的合作伙伴。高达1.7万亿美元的资金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们将有很多优秀的人来工作，我们也会有很棒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建设，因为他们会帮你打造基础设施。
是的，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说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主要是要来靠跟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私人企业的合作来完成的。那么他也提到说，他之前说过的要大幅来提高来这个加强美国乡村的建设，包括呢给美国的乡村建宽带等等的计划。那么但是也提到是说将来大幅删减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许多的预算，来补足这些必须要的支出。那么但是同时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说就他的经验来讲呢，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没有办法独立来完成许多的基础建设，因此呢又会需要联邦政府的这个帮助，那么他的政府呢将会极力来帮助他们。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说，在他要来打算大幅删减联邦政府预算的情况之下，联邦政府要怎么样反过来给地方政府做这个更多的建设跟帮助。那同时川普总统也在会上提到呢，他说到这个军事预算，但同时他也批评了过去的这些军事的政策。他说到呢，美军在中东地区过去的17年来花了7万亿美元，但是呢17年之后，中东地区的情况却反而更糟糕更恶劣了。那么他认为说呢，他的预算大幅增加国防经费，但是会把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部分给削减。他同时也告诉国防部说呢，你们赶快去买飞机，买2倍以上的飞机，而且要以一半的价格来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钱了。那么他也同时也说呢，要让美国的核武重新回到这个最崭新的一个境界，并且呢要来这个更加的现代化，确保美国的核武军火库是世界上第一名，而且是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那同时呢，在谈到基础建设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提到他的税改方案，还有增长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他同时呢也提到了之前曾经来访白宫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总裁郭台铭。那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提到富士康。
每个人都想要富士康，我不想这么说，但如果我没有当选，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国家，他们不会在这个国家这么做。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一点。
是的，不过今天川普总统早上在提到富士康的时候呢，虽然几次说到富士康，但是好像忘记郭台铭的名字，他只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来形容富士康的总裁。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则是马上就跟着川普总统的话，也称赞了富士康。那么不过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才刚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为期2年的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星期一他又公布了白宫只有为期1年的2019年的预算案，这似乎 乎是互相抵触了，而且预算案当中这两个不同国会预算跟白宫预算案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像是移民政策方面的。那像川普总统就认为说，在国会预算案当中有所谓的这些 DACA 或是梦想生的部分，其实是他本来不想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预算案当中的移民政策他怎么说。
我不想在预算里涉及 DACA， 我希望分开谈 DACA， 以便我们可以讨论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希望民主党人不会仅仅发起一场运动，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谈 DACA， 他们还没有拿出成果。我们也一直在讨论 DACA， 我想我们会拿出成果。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这真的取决于他们，因为我们想要实在的边界安全，但我们必须得到民主党人对 DACA 的支持。他们今天开始这一进程，我们不希望把它放在大预算中，因为它会混淆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军队，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讨论 DAC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公布这份白宫的2019这个会计年度的预算当中呢，许多分析家的认为说将会大幅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达10,000亿美元。而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今年比较特别，是并不像去年一样特别有提到要如何计划来消减这个赤字，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分析家也包括很多的国会议员都很担心说美国的赤字呢将会大幅的上涨。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过去经常批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所谓的自动减支计划，这个 sequestration。 那他认为说呢，这个自动减支计划伤害到美国政府，同时呢也伤害到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军队，因为他们也是在自动减支计划当中。但是呢在公布了预算案之后，同时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也公布了，也下了命令说有自动减支项目要来实施。那目前呢还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在星期五川普总统将会进行一个特别的演说来讲基础建设，或许到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军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一位指挥官说，中国正准备在军事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域挑战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2月14日，也就是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要理解中国的安全威胁，就要看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及中国正愈演愈烈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他说，我认为中国围绕习近平不断增强的个人崇拜，这个事实对世界上所有我们这些追求民主价值的人来说都是个忧虑。哈里斯还说，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本来就希望也能够支撑得起一个强大的军队，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通过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以及掠夺式的经济来改变印度印太秩序，这一点呢，让他对中国很有戒备。观察人士说，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从国防部、外交部和国家媒体新华社网站上的首页都可见一斑。在国防部网站首页的显要位置上，一直有一个学习强军的特别栏目。新华社首页顶部长期设有学习进行时特刊。外交部网站首页顶端一直有有关习近平的新闻报道占领。即使多条新闻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消息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正在中东地区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和约旦签署了共同备忘录，增加美国对约旦的援助。蒂勒森呢还赞赏约旦加入国际行列，对朝鲜施加外交压力。另外呢，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为下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的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哈里斯，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强硬地评论了中国的威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约旦是巴勒斯坦的保护国，接纳了许多来自巴勒斯坦难民，因此呢，在中东问题上，也就是对于美国计划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约旦和美国的立场非常不同。美国总统川普他曾经扬言要减少对约旦的经济援助，不过呢，今天在蒂勒森和约旦签署了双边共同备忘录当中呢，却指出未来5年，美国将增加对约旦的10亿元的经济援助。 那么尽管人在中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还是继续对朝鲜的外交施压行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怎么说。
我还要提出一件事，那就是感谢约旦最近决定切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这样的压力是一个工具，有助于扭转朝鲜核威胁的轨迹，迫使平壤改变方向，迈向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线。我们赞赏约旦的行动，它与整个国际社会是一致的。
今年的2月2号，约旦呢已经切断了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不过早在去年，约旦就已经停止发放签证给朝鲜的公民前往约旦。平章。
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也是日裔的海军上将哈里斯为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哈里斯今天是出席了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也谈到了中国的威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呢，哈里斯的立场呢是以强硬著称。他今天告诉国会议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这个挑衅的行为呢有增无减。下面我们来看看哈里斯怎么说。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以及掠夺性经济来影响邻国，重整印度洋到太平洋这个地区的优势。有些人认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是机会主义，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是经过协调、有系统的以及战略性的利用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腐蚀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尽管在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的裁决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为填海造地行为无效，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有增无减，而中国正试图通过在有争议岛礁的进一步军事化来维护其事实上的主权。
另一方面，在朝鲜的问题上，哈里斯表示没有人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出现冲突。不过呢，他也提醒外界，尽管平壤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呢美丽出奇，但外界可别忘了朝鲜的核威胁对于美国以及这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威胁。另外呢，哈里斯也明确地指出，美国目前正面临五大威胁，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以及暴力极端组织。其中呢有四个威胁呢是位于印度太平洋这个地理位置。他表示呢，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来预防这些威胁呢达到美国的本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政府过去两个月来不断的高调声称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并决心采取行动应对来自中俄的战略竞争。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接受美方的上述评估，并且以冷战思维来描述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星期三，中国官员更以讥讽的语气做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军力世界称雄，不至于害怕别人的威胁。耿爽还说，如果连美国都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威胁，那么其他国家该怎么办？是不是觉得危险就在家门口，日子还怎么过？耿爽还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以对抗视角看待大国关系，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同一天，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大使馆主办的新春招待会上说，主张以对抗方式处理美中关系是很危险的做法。崔天凯说，那种害怕中国在追随自身发展道路时会对抗美国的想法犹如草木皆兵，任何主张对抗的策略都是危险的。川普政府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分别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国防战略，2月初又推出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并且在星期一向国会呈送了新财年的国防预算。每一份报告都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必须在军事和整体国家政策上做出相应的回应。在中国进行反导拦截试验仅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也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有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俄美在战略核武领域越来越不相信对方，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导弹威胁也日益增加。 这些因素呢，都在推动俄罗斯加强、加紧反导防御系统更新和完善过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几天前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靶场成功进行了反导导弹试验。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12日公布了这次反导导弹发射的视频。俄罗斯军方将领说，新式的反导导弹从射程、精度和使用时间等技术指标方面都超过了目前服役的反导导弹，显示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能够应对敌方单个或是集群导弹的攻击。这是3个月来俄罗斯进行的第二次反导导弹试验。去年11月，俄罗斯也同样在哈萨克斯坦的同一个靶场进行了一次相类似的反导导弹试验。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也宣布成功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根据美苏冷战时代所达成的协议，苏联在首都莫斯科附近建立了反导防御系统。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主要防备人口稠密以及工业和科技资源特别集中的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欧洲中部地区免遭导弹攻击。反导防御系统在1992年全部服役投入使用，但是20多年之后，这套名叫 A135 的反导防御系统需要更新和改进。俄罗斯媒体说，最近3个月来，俄罗斯两次测试的就是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中担任末端拦截任务、属于升级版的反导导弹 53T6M， 在拦截原理等方面与老一代的系统没有差别。升级版的反导导弹除了使用新式的发动机外，导弹内部的电子系统也全部更新改进，这使反导导弹的射速更快，能在更远的距离拦截敌方导弹。但与中国刚刚进行的在大气层外部拦截导弹的试验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是大气层内的导弹拦截试验。计划取代目前服役的 A135 反导防御系统的新一代系统 A235 仍在开发测试之中。俄罗斯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国家。军备问题专家们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些差距，俄罗斯目前正加紧追赶美国。但不管怎样，今天的反导防御系统都无法全部拦截来袭导弹，因此俄罗斯仍然主要依靠发展进攻性导弹的穿透性能，提高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来保护自己。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西方与北约关系恶化，在核裁军和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也日益丧失互信，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违反有关协议，美国更开始大幅增加军费，改善和更新自己的核力量。此外，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加紧在临近的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罗马尼亚的反导防御系统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发射拦截弹外，也可发射攻击导弹。俄罗斯也不满在韩国，特别是未来有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因为在日本的反导防御系统与罗马尼亚相似。与此同时，中国军力增长迅速，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和军备问题专家们还认为，因为受裁军条约的限制，俄美两国都不能开发生产和部署射程从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导弹，但中国却没有相关约束，这使中国在中程导弹领域进步迅速。中国目前拥有中程导弹的数量世界最多，许多导弹的射程都能覆盖俄罗斯，这更使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越来越严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加紧进行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更多从事反导导弹试验格外引人关注。但也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各国似乎又重新开始了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但军备问题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一直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反导防御系统。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经常进行演习，根据俄罗斯军队的训练纲领，在反导防御方面 一年要至少进行两次演习。穆拉霍夫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举行过反导防御领域的双方司令部联合演习，但许多属于机密的技术参数和指标等等都不会让对方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目前正受到来自其他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重大行动都有被渗透的痕迹。他点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最大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是美国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处理这个问题呢也是国家情报局的首要任务。科茨说，美国目前正受到一些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的重大行动都有被他们渗透的痕迹。他点名了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对的巨大威胁。科茨指出，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这种廉价、低风险而且有效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选举结果，之后还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来侵犯美国的民主。科茨指出，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俄罗斯网络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一起来听听科茨怎么说。
We expect Russia to continue using propaganda.
我们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利用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手段来施加影响，扩大活动范围，加剧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裂痕。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得到了成功，并且认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下一个潜在目标。
另外呢，他也表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行动以及实施网络袭击，为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经济提供了支持。另外，朝鲜呢也持续使用网络行动来筹募资金、发动袭击以及搜集打击美国的一些情报。那此外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在核项目上未来会继续寻求发展，而在未来的几年里，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制造能够降低美国武器效能的一个反卫星武器。主持人，
那么这场听证会上还有哪些提到中国的部分，尤其是有关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议题，听证会上怎么说？
是的，那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他在会上说，他对于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些与中国政府有着深厚关联的这些电信公司呢是深感疑虑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所带来的服务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商品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在情报以及资讯安全上面的风险。波尔强调，中国正以各种方式来取得途径侵犯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表示，已经向私人企业传达了与中国企业合资的风险，但他说对于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讲呢，可能尚不清楚技术被转移所造成的一些威胁，因此呢，联邦调查局会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倡导。那以下是克里斯弗雷针对华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回应。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我们深深感到，准许这些听命于外国政府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取重要位置，对我们的电信网络施加压力或控制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实体具有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的能力，并拥有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的能力。
另外呢，克里斯弗雷他在回应有关中国的学生间谍渗入到美国校园的这个问题时，他指出呢，联邦调查局有注意到中国正在以更加创新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将间谍活动渗透到美国的社会当中，那未来联邦调查局也会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洲国家和北约激烈批评俄罗斯在西部边界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严重威胁当地安全。 俄罗斯同样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更早部署了数量更多的类似的导弹，但与欧洲不同，中国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两国呢，则继续强调中俄关系越来越好。有关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亲西方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星期一晚间发出呼吁，普京总统应该对有关俄罗斯武装人员最近在叙利亚大规模上升的报道给予回应和澄清。在亚布鲁集团官网所发表的这份公开声明说，国际媒体特别是众多的社交媒体都在讨论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尼尔和其他的武装人员与美国领导的反恐联军发生冲突后许多人丧生，但俄罗斯官方却对此完全否认，甚至说政府不应该对私人武装人员的丧生负责。亚夫林斯基说，瓦格尼尔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武装公司，但服务这家公司的武装人员都在俄军基地受训，这些武装人员甚至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颁发的奖章，因此事实上是俄军特种部队的分支。而联合国刚公布的报告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叙利亚就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许多平民百姓死于俄军的空袭。此外，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从事雇佣兵行动是违法行为，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应该出面对此评论。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宣称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从那里撤军，因此官方应该解释为什么还有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参与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当局应该公布实际的伤亡数字。亚布鲁集团的另外一名领导人说，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伤亡不断，几天前俄军一架苏-25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飞行员丧生。大批俄罗斯人在叙利亚东部2月7日的一场地面战斗中被打死，成为最近几天当地社交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甚至有报道说死亡人数最多能够达到600多人。曾经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吉尔金说，他从在叙利亚的不同的渠道所获得的消息确信，有好几支俄罗斯武装连队在那场战斗中全军覆没，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人。曾经是俄军退役军官的吉尔金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中担任过指挥官，他当时率领数十人夺取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议会大楼。吉尔金后来参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他和手下占领了东部一些城市的乌克兰政府建筑。目前以私人武装名义在叙利亚参加地面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许多人都曾是吉尔金的部下。俄罗斯著名律师费伊金说，他的几个消息来源也证实有200多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那场战斗中被打死。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冲突调查团队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名有姓已经被家属和友人证实在叙利亚的那场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为5人。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左翼组织另一个俄罗斯宣布，这家组织的成员阿纳尼耶夫2月7日在叙利亚被打死。阿纳尼耶夫也曾参加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民族主义网站俄罗斯世界综合自己在叙利亚参加那场军事行动的消息来源所发表的长篇报道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与俄罗斯武装人员混编而成的几支攻击连队，包括数十辆坦克以及火炮支援连队和预备队，2月7日晚间向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进攻。双方交火之后，俄罗斯武装人员受到了美军精确制导火箭炮、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 AC-130 空中炮艇的攻击。 俄罗斯方面没有还手之力，所有的火炮、装甲车辆和人员都被摧毁。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俄罗斯记者扎马里说，俄罗斯发动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想夺取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和石油加工设施。他说，俄罗斯本来同库尔德人关系密切，而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宣称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但现在却为了经济利益而同库尔德人兵戎相见。有俄罗斯媒体引述伊朗媒体的报道说，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包括俄军顾问和特种部队的士兵。也有报道说，事发前库尔德人武装和美军顾问曾经分别多次同当地的俄军联络官联系，呼吁停止进攻行动，但俄军方面表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人在当地，并否认军事进攻行动。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几年前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的退役少校乌特金创办，这家公司也参加过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乌特金本人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过普京亲自颁发的勋章。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背后的金主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专门帮俄罗斯官方组织各种高级宴会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大厨，但最近几年普里格人因为出资组建俄罗斯五毛公司影响网络民意，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别被人关注。有报道说，普里格人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那里获得了叙利亚一些油田的开采权。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前景现在非常不看好。他说，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犯下了许多错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本以为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其实不是这样。时事评论人士维尼吉克托夫说，如同美国当年陷入越南一样，叙利亚正成为俄罗斯的越南。也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正面临着在叙利亚同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普京总统患上了感冒。有媒体说，克里姆林宫公开宣布普京生病的做法十分罕见，几乎是十多年来第一次。西语电视台报道说，普京已经取消了原来计划的所有的公开活动。普京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与叙利亚问题以及最近俄罗斯所发生的一系列棘手事件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方面，中国和梵蒂冈建交谈判的据报道已经接近尾声，教廷呢在主教任命这个关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了妥协让步。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指出，梵蒂冈在中国面前低下了头，北京与教廷关系的历史性解冻牵动的不仅仅是天主教内部的宗教利益问题，它还涉及到中国的全球政治、外交以及两岸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体现的是罗马教廷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那么什么样的宗教利益促使梵蒂冈对中国做出了重大妥协？哪一种政治和宗教考虑促使北京与教廷进行和解？中梵建交对于天主教的宗教和政治原则又有哪些重要的影响？那么由许波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邀请了傅西秋和徐永海二位宗教人士进行了分析。下面来讲呢，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表述自己的观点。那么中梵建交分歧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对此，这个对华援助组织的创办人傅西秋是这样说的。
这个中梵建交与否啊，这个最主要的焦点还是在这个谁拥有最终的对主教任命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对于梵蒂冈来讲，这属于教会内部的事务。这个在全世界的天主教的教会都是一样，那不管是在南美还是北美，还是在亚洲及其他的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属于 承认梵蒂冈地位的，那么都认为这是梵蒂冈，只有主梵蒂冈有资格来对他的教牧的品行、对他的教义啊的遵守来做出这个他这个教牧人员的任命。而对于中共来讲，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他是这个爱国三自教会的这个核心的就控制与否的问题。因为中共认为宗教就是他这个国家的内部的事务，那么所以那中共有代表这个中国，那么他认为呢这个主教任命权是个主权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呢，那么对主教任命权也就是对教会绝对控制的问题是这个中梵建交长期以来焦灼不下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那么对此，北京基督教圣爱团的切长老呢赵庆龙神父认为，中国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应该而且也有该有发言权，他是怎么看的呢？对此傅西秋是这样说的。
其实他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我们一方面他说这个中国的教会应该这个表达声音，另一个方面呢他还是讲到那么最终的任命的这个力呢还是应该是在这个梵蒂冈那边也就是教宗那边。那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你中国教会的就是对普世教会这个说出来自己的想法到底要占有多大的分量。那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中国教会是指的是他们这个中国的天主教会吗？还是领导这个天主教会的最高的权力者，也就是这就是中共和他的中共的统战部宗教局这些他们上边的最高的领导。那么这些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像这个过去前几年有一位在上海的一个即被梵蒂冈就是这个也任命了同时呢中共的这个控制下的天主教也过爱国主教团呢主教团也被这个任命，就在这个任命的仪式上，那么他宣布了，他只是宣告了一下，他只效忠这个天主这个梵蒂冈的这个任命，那么结果呢，当场这个仪式都给取消，并且呢后来就被软禁几年之久到现在呢，实际上还没有恢复他的圣职。
嗯，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不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除非梵蒂冈做出原则性的让步也就是把这个主教的任命权最终的选择的权利让步给这个中国这个无神论的政府，那么这个矛盾呢是很难调和的。
那么教廷与北京建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目前的基督教受歧视受打压的状况？对此呢徐永海是这样说的。
建交我相信可能会有改善，但是说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空间会有多大改善，应该不会有。因为不光是以前这个像葛培理美国的葛培理也来过中国，这个英国的这坦特伯雷大主教也来过中国访问，也跟中国官方这个领导人有过会谈见面，当然对中国这个家庭教会也好，对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也没有多大改善我们还是受打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那么赵庆龙神父呢认为，中国各地时有发生拆教堂拆十字架的做法不属于宗教干预，而是呢建筑规划方面的纷争。对此呢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徐永海是这样说的。
都已经拆了1500个十字架了，对吧？据说还更多，具体数字没法统计。还有教堂被拆，拆了这么多还说不是宗教逼迫，还说有宗教信仰自由，我相信说这话的人他心里他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我相信赵神父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这么想，都会认为这是宗教逼迫。我们现在的宗教空间在缩小，而且呢是在比以前还小，因为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或者是对天主教只打压地下的天主教会，对这个三自会对这个爱国会不打压，是他们依靠的力量。现在拆的这个十字架，我相信很多是三自的，很多是天主教爱国会的，就现在整个基督教
都受打压了，这还不是宗教逼迫吗？还能说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吗？说不过去。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个小时时事经纬现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们一会儿见。